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一起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全能的天父，感谢你，主啊，我们把以下我们在一起学习你话语的时间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的圣灵预备我们的心，主啊，也求你将你的话语启示给我们。主，我们把以下我们聚会的时间完全交托在你的手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让我再次来到真光教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然后我就想起上个星期，我和我的老婆，我们两个人在开车，然后她突然对我，她在那儿看这个我们的这个手机上的日历，然后她突然给我讲，她说，哎，她说你知道吗？她说我们到下个月八月份，我们就已经来西雅图一年了。我们是去年的2015年的八月搬来西雅图职堂传福音。然后这一年呢，当他说完这个话以后，我当时在开车，但是我心里面就在回想我们这一年上帝带领我们来到西雅图经历的很多很多的事情，有困难也有欢笑，然后也认识了很多很多主里面的朋友，也认识了很多不信主的朋友，那么也看到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说过主耶稣这个名字，到现在成为一个基督徒，很感恩。但是我今天主要在讲到的时候，我想分享的一个故事就是，当我们没有来西雅图之前，我们是住在达拉斯。那我住在达拉斯，德州的达拉斯，差不多有八年的时间，然后我老婆是住了五年，所以我对达拉斯很熟悉。我出门的时候不需要，开车的时候不需要带 GPS。我想去哪儿的话，我大约都能够摸到那个地方哈，开着车差不多都能找到。但是我来西雅图以后，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来西雅图第一天，我就发现我出去买一个菜，我都要把 GPS 打开，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路怎么走，经常迷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天性，我们的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天性。什么样的天性？就是我们很容易迷路。那么我发现等我们来到这儿以后快一年时间了，我发现我前几天我突然发现我的 GPS 放在我车里面的那个行李箱里面已经很久没有动过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来西雅图一年时间，路基本上已经摸熟了，如果去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地方已经不需要 GPS 了。但是我就觉得，当我回想起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人拥有方向感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当你开车的时候，你知道你要去哪儿，你知道怎么走，其实是一件让你在开车的时候，其实你自己会很舒服。但是呢，我们人其实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天性，像我刚才说的，我们都很容易迷路。如果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认识一些朋友哈，他们是只要一出门就必须要开 GPS， 如果不开 GPS， 不用手机导航的话，他们不知道怎么走的。所以今天这个信息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安慰，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我们人就是喜欢迷路的。那么今天其实我要想分享的就是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其实它讲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英文里面它用了一个单词叫 lost， 那么我们中文其实把它翻译过来就是迷失。我们人很容易迷失。你像美国，甚至有一代的人，如果你读过美国历史的话，你知道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哈，那一代的年轻人叫做迷失的一代。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读过那一代人写的东西没有哈。你像那个时候有很有名的一些美国的作家，你像海明威写过《老人与海》，还有另外一个，如果说你的孩子在美国学校上学的话，他肯定会学这本书叫《了不起的盖茨比》。那么这本书其实也是在迷失的那一代写成的书。如果你去看他们写的著作的话，你会发现它里面很多很多透露的信息就是迷茫，不知道该去哪里。为什么呢？因为在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当那些参加完战争的年轻人回到美国以后，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去哪里。他们看到这场战争其实没有给他们带来他们原来参加战争时候想要得到的那个正义，所以这些人他们对他们的未来没有任何的方向，他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所以整整的那一代美国人全部都迷失了。 所以那一代的人我们把它叫做是迷失的一代。那一代人你如果说你去看历史的话，你会发现那代人在干什么，很多人抽大麻，很多人就是每一天就是 party， 就是把时间浪费在这个宴乐当中。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我们的罪其实会导致我们经常会迷失。当你读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时候，主耶稣讲的第一个例子就是说他用羊来比喻我们。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的话，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也可以看在上面的这个 PowerPoint， 他是这样写的，在第三节他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那么当我们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会用羊来比喻我们。如果我不知道大家有谁小的时候是放过羊的，当过没有哈？我有一次在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哈，有一个大哥，他小的时候是放过羊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当过牧羊人对不对？他说是。我说你对羊什么感情？他说我对羊很生气。我说为什么？我说他说因为我小时候放羊的时候，羊经常走丢以后，家里面人就会说他。羊其实是一种没有方，如果我们大家知道羊这个东西习性的话哈，羊是一个没有方向感的动物。如果你去过耶路撒冷的时候，我曾经有朋友去过耶路撒冷，然后他们在去过圣地哈，当耶稣他在把我们人形容成迷失的羊的时候哈，其实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听到的这些门徒其实是很有画面感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耶路撒冷的高山上，在以色列的高山上，它的所有的那个道路都是一个很窄很窄的一条小道，这条道当地的人实际叫它叫 Path of Righteousness， 我们中文实际翻译过来就是正义的路，就是我们说的义路。其实这个是他们当地人的一个形容这种羊肠小道的一个说法。那么当我们的主耶稣说他引领我们走义路的时候，其实那些人是很有画面感，他就知道什么，因为那个羊在耶路撒冷，如果你看到人放羊的时候，在以色列，那个羊如果沿着那个道走，它会很容易很容易，马上如果牧羊人不看它的话，它就会走偏那个道，然后走在别的地方。因为如果是高山的话，那个羊就会有的时候就会掉下悬崖摔死。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书53:6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容易迷失的，因为我们的罪。那么但是上帝他却是一位寻找的上帝，他放下九十九只羊来找那只迷失的。如果我们看下面这个比喻的话，他是这样写的，他说，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我不知道大家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现象没有，其实这一块钱的价值并没有太多，它只是一个人差不多一天的一个工资。如果说我们有的时候，假如说我们在路上丢了100块钱，或者是丢了10块钱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如果很多人如果嫌麻烦，有的时候不会再去找了。但是呢，这个妇人她却把她整个这个屋子打扫一遍，花费了很多很多的精力去寻找。当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很想问大家，就是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你可以回想一下你当年信主的经历。当你回想你过去信主的经历，你会发现上帝其实花了很多，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用了很多很多的在你身边发生的人或事来帮助你认识他，来帮助你认识到这位永生的上帝。他就像这个妇人一样，花了很多很多的精力来帮助你，来让你认识他。那么当上帝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比喻里面写的，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 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写过，没有在任何地方写过说我们做了什么事在天堂上同样有这么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欢喜的一个场面。只有当圣经说当我们罪人悔改的时候，在天上也会有一个像一个 party 一样为这个人欢呼。那么我今天特别想分享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今天十二章路加福音第十二章浪子的一个比喻。我们可以一起把这个浪子的比喻一起读一下，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看路加福音的第十一节，也请我们弟兄也可以把那个经文打在上面。路加福音的第十一节，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的所有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镜像，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其实浪子的这个比喻很有名，我们中国其实也有一句老话叫浪子回头金不换。我们中国也有很多，其实很多的文明里面都有一个关于浪子的一个传说。那么当我们仔细去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人类的迷失，还有上帝对我们的一个寻找。小儿子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小儿子，首先有一个小儿子，小儿子要求分家产。其实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一般分家产是在父亲去世以后才会分。那么他这样做其实是很藐视他自己父亲的这个权威，其实甚至还有一点咒诅他父亲早点死的这个意思。那么当我们其实还是罪人的时候，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上帝，我们把自己当成我们自己的上帝，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下，我们也藐视上帝的权威，就像这个小儿子一样。当小儿子，但是父亲仍旧让这个小儿子按照他的这个意志得了家产，然后离开家。那当他离开家的时候，他在外面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耗尽一切所有的时候，当这个小儿子一贫如洗的时候，他被人打发到田里面去放猪，然后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这个豆荚充饥。那你可以看到，当这个小儿子迷失的时候，他去吃这个，他甚至就是想要吃这个猪食。其实这个当我们的主耶稣把这个例子讲给犹太人听的时候，因为犹太人你知道他是很讨厌猪肉的，所以说吃猪肉还有碰猪，就是跟任何有猪的这种关系的事情，对他们来说都是奇耻大辱。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犹太人，他最后一贫如洗，堕落到一个地步，他需要去喂猪，甚至想要吃这个猪的猪食。其实我们的心灵 都会寻找很多很多的替代品。你像当我们人类迷失的时候，我们都会寻找很多很多的替代品，像毒品。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明星，你看到他过的一个很光鲜的生活，但是很多很多的人都用毒品来麻醉自己。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甚至用运动来填补我们内心的空白。你像我们有的时候很多，这个主要是我们的弟兄哈，有的时候你看周末的时候不愿意和家人在一起，趴在电视上看一个篮球或者看橄榄球，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老是追逐一个球队，特别喜欢一个球队，把这个球队当作是我们的偶像。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看电视来填补我们的这个空白，看各种电视剧、言情剧。我不是说不能看，但是我们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来看这个电视剧，来填补我们内心的空白。如果不看的话，我们每一天如果不看的话，心里面就不好受。其实我在这儿很想分享一个故事，在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 C.S. Lewis。 那么他在当时德国纳粹在每一天在轰炸英国的时候，当时英国人的这个心情是很糟糕的，那么他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那么 C.S. Lewis 当时就办了一个广播电台，每一天用上帝的话语来安慰当时的英国人。那么后来呢，他有一次但是这个人他是在牛津，他是一个神学教授，教神学。那么当时他跟另外一个神学教授在一起，会经常喝茶一起聊天。然后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讨论到这样一个话题，他们就说我们很想写一个故事，我们可以把福音可以用一个故事的方式告诉我们这些周围的人。那么当时这两个神学教授，一个是 C.S. Lewis， 一个另外一个人，他们就各自回去，然后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写一张这个小说，然后又重新在这个咖啡馆里面又见面，然后互相对比，互相提意见。那么后来有两本很有名的著作就这样诞生了，其中第一本就是我们其实很多人看电影都知道《指环王》，托尔金的《指环王》，那么它是写给成人看的。那么还有一本就是 C.S. Lewis 写的《纳尼亚传奇》。如果你的孩子在美国学校上学的话，夏天的时候我看到有很多基督教学校会要求孩子们读这个书。那么在《纳尼亚传奇》里面，它的第四本叫做《男孩和奇幻马的传说》。我很喜欢这个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书其实它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福音的一个道理。那么它讲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它讲到说有一个小孩叫沙斯塔。那么这个小孩有一次，他是一个他是放在一个婴儿篮里面，然后被海浪冲到一个沙滩上，然后一个渔夫捡到他以后呢，这个渔夫就把沙斯塔养大以后，然后但是他让沙斯塔干很重很重的活，所以这个小男孩他的生活很苦。那么他一直想要一个解脱，所以他每一次在每天晚上当他结束一天繁重的工作的时候，捕鱼网又给这个渔夫做饭，又打扫房间，当他忙完这些所有的事情以后，他看着远方那个山脉是蓝颜色的，那个就是蓝天和那个山相间的一个地方，他看到那儿以后，他就在一直在想，他说我现在这个生活这么苦，在远方是不是会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在等待着我。那么后来有一天，有一个贵族来到这个渔夫的家，沙斯塔就忙着做饭，为这个贵族和这个渔夫来做饭。那么他就听到这个贵族跟这个渔夫说，他想买这个小男孩沙斯塔当他的奴隶。那个沙斯塔就好开心的，他就觉得说我终于可以解脱了，就是说他觉得当奴隶这件事情都是一个起码会比给这个渔夫打扫然后捕鱼网要来的容易得多。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个这个贵族其实他牵了一匹马，那么这个马突然开口说话了，因为这是一个童话故事，所以马可以说话哈。那么这个马就告诉沙斯塔，他说你知道吗，他说任何很多很多给这个贵族当奴隶的人最后都死了，他说都是累死的，他说你现在骑在我的背上，然后我们一起朝那个蓝色地平线跑，说我们一起来奔向一个更美好的生活。当你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联系到自己的生活。其实当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我们被各样各样的压力，被各种各样的这种困难来 全部都压在我们的身上，就像这个沙斯塔一样，这个小男孩一样，我们每天做很繁重很繁重的工作，我们家里面有家里面的愁事，我们在工作上有工作上的困难，那么就像这个小男孩一样，我们就觉得说去当一个奴隶就能够让我们自己的生活得到解脱，我们有的时候用看电视，我们有的时候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赚钱，赚更多的钱，或者是我们用不停的去玩，去 party， 然后去喝酒，用各种各样这种不能真正满足我们的事情来满足我们这个空虚的心理。那么当我们回到这个故事，我们看到当这个小儿子他在经历这个饥荒的时候，当他连一点吃的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他甚至想要拿这个猪食来填满自己，就像什么一样，就像是这个沙斯塔一样，当我们生活在这种困苦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甚至都愿意拿那些不好的东西来填满我们这个内心的空虚。那么这个小男孩，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当他看到他自己生活的境遇的时候，在第十七节是这样写道，他说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这个小儿子，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就这个小儿子开始自己思考，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们也要思考我们自己的生命，其实这个世界是一个很碎片的一个世界，我们的时间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分割成很小很小的碎片。我举一个例子，可以让大家帮助大家能够明白我说的这个话。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我知道很多人都是一样的哈。我们会打开我们的手机，然后看微信，我们会看我们的这个朋友圈里面发的各种各样的信息。我特别喜欢一个我们现就是一个评论家是这样评论我们现在这个网络生活的哈。他说我们每天早上打开手机，就像是那个古代的那个皇帝批阅奏章一样。就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大事全都到你的手机上，然后你一个一个看，然后一个一个心里面发挥这个发表自己的这个就心里面想自己的这个看法。但是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这些事真的跟你有关系吗？我想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你上一周看的朋友圈的新闻，你现在还记得你都看了什么吗？如果你还记得的请举手。但是我想让大家仔细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你到底花了多少时间看这些东西？其实你花了很多很多时间看这个东西，但是这些东西过了一个星期以后对你来说毫无用处，没有太大的用处。那么我就想问，我可以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让大家来思考，上一次你花了很长很长时间来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时候？你静静的不让你的手机，不让你的任何事情来搅扰你，你静静的深思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当我们坐在这里想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很多很多人会说，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事儿。我今天就特别想鼓励不信主的一些朋友，我知道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慕道友今天来这里，我很想鼓励慕道友朋友，我们需要花时间静静思考生命的意义。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给自己几个小时的时间，不要让手机，不要让任何事情，不要让电视剧来搅扰你，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问问你自己，当你自己生命终结的时候，难道你的生命就是这样结束了吗？那么我想给弟兄姊妹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需要合理的利用上帝赐给我们的时间、精力和才能，为我们的永恒做打算，像这个小儿子一样，我们要开始思考我们自己人生的意义。我知道我们大家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我如果提琅琊榜江左梅郎梅长苏，我知道很多人都会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我想问一问，你们知道谁是撒母耳吗？我们都知道很多这个女生，我听很多人跟我讲说，很多女生都知道《欢乐颂》里面，最近我们大陆流行的一个电视剧《欢乐颂》里面有四个女生，但是我想请问一下，你知道谁是路德吗？很多人会跟我讲说，那个黑人的那个改革家马丁路德金吗？当我问大家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想让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在上帝的话语里面， 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去思考人生真正重要的问题，而我们又浪费了多少时间在这些没有用的事情上面。那么当小儿子他开始思考他自己的人生，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的时候，他回到他父亲那里向父亲悔改。但是这个小儿子他还没有弄懂一件事情，就是不管他做错了什么样的事情，在过去他始终是这个父亲的儿子。但是这个小儿子，我们看到他去认罪的方式，十九节他是这样写的，他说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这个小儿子仍旧是想靠着作为一个雇工来获取在这个家中的一席之地，但是他的父亲却什么都不需要他去做，父亲无条件的接纳他，就像天父也是无条件对我们的一个爱。我想提醒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救恩不需要我们去做什么，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白白我们从天父那里得来的一个礼物。那么当这个父亲重新接纳这个孩子的时候，他给他穿上袍子和戒指还有鞋，其实这三样其实都是恢复他儿子这个身份和地位。因为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古代的时候的印章，就是在中东那个时候的印章是刻在戒指上的，所以说当那个时候的人如果签署一个什么有效的文件的时候，他会拿这个戒指上面这个印在这个纸上，所以这个是相当于一个权力和身份的一个象征。那么鞋子和袍子也是这样，因为在一个当时的在一个人的家里面，如果你是一个奴隶的话，你是没有一个上好的袍子和鞋子穿的，奴隶都是光脚的。那么当这个父亲他把鞋子和袍子还有戒指给这个儿子小儿子的时候，就是代表着这个儿子在这个家里面他的身份又恢复了。那么其实每一次我在讲到天父的时候，我就很想讲一讲我自己的父亲。我的父亲也是一个牧师，然后我在十六岁的时候，当我出来开始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给我父亲写一封信，然后我父亲给我回信的时候，他总在那个信的最后的那个结尾处他会写这样一句话，他说你地上的父亲谁谁谁谁谁。那么其实我有的时候我觉得很生分哈，我的老婆也可以给我做见证哈，我很多时候我打电话回国，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还在国内的教会里面服侍哈，我去打电话回去给他们，然后我的爸爸都对我很生分，然后他就说，他就每一次接电话的时候他就说你好你好你好，就像一个你知道商人和商人之间就是一个那种很正式的那种问好一样。然后就很想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你像我的父亲，我的妈妈是一个传道，所以我的妈妈姓丁。那么我的父亲在年终的时候，他会给教会所有的同工写，每个人写一封信，就是鼓励他们说今年你做的很好啊什么，就是写一封这样的信哈。然后他也会给我的妈妈写一封信，但是他的开头是丁传道。所以说我们教会很多很多人就是拿这个当笑话哈。也就是，但是呢，在我看到我父亲给我写信的时候，他总是会在下面写一个地上的父亲。我刚开始的时候很不理解，我就打电话给我的爸爸，我说爸爸，我说你为什么跟我这么生分，你为什么要在这个父亲下面还要前面还要添一个地上的父亲。然后我的爸爸就给我讲，他说我想要提醒你，你在我只是你地上的父亲，你在天上还有一位天父，我不可能时时刻刻的都在你的身边，当你有困难的时候，我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在你的身边第一时间过来帮助你，但是你的天父会永远在第一时间过来帮助你。知道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那么后来我来到美国以后，那个时候有一个美国的一个教会，他帮助我支持我上大学。那么我心里面就想着说，这个教会对我这么好，我也要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量。然后当时这个教会在建一个训练营，是在一个荒野里面。如果你知道是在德州，如果你去过德州的话，你会知道德州的这个全是沙漠气候，就是荒原一望无际。那么在德州，如果你在荒原里面走的时候哈，这是我从那个地方工作的时候学到的一个经验，如果你听到水流声的话，千万不要走进去。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响尾蛇在那儿发那个声音，在引诱它的这个猎物。所以我每次在那个 旷野里面荒野里面去工作的时候，去做帮这个教会做事的时候，我心里面每一次我都祷告，我说主啊，请你不要让我被蛇咬，因为我不知道被咬了以后该怎么办。那么有一天呢，我就记得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天这个教会的我们需要做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我需要他这个荒野上有一堆轮胎，不知道是谁留在那儿的。那我的那天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轮胎把它移走，移到另外一个搬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我当时我在移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因为天气那么热，外面40多度，就是摄氏度，我就知道肯定有蛇藏在这个轮胎里面。那么当时我每移一个，我当时都心里面就很紧张，我怕这个蛇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突然出来咬我。那么我那个时候，我的父亲远隔的太平洋也帮不了我，当时也在那个荒野上没有任何的人，我就向上帝祷告，我说天父呀，我说我不想被蛇咬，我说求你来帮帮我。我做了一个很简短的祷告，当我做完这个祷告的时候，我就看见远处有一个人开着一个拖拉机就朝我这个方向开过来，然后是我的认识的一个朋友，然后他看见他开到我的旁边以后，他看见我，他说你在干啥？我说我在掰轮胎。他说你难道不知道这个轮胎里面肯定会藏着蛇吗？我说没有办法，因为我要把这个事儿把它做完，今天这是我今天的任务。他就说你让开，我用我的拖拉机把这个轮胎全部都推开。那么他推第二下的时候，他就从这个拖拉机里面跳下来，然后他就拿一个棍子过去，就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他都已经挖出来一条蛇。当我经历完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终于明白我父亲当年写的那封信，他为什么要写上地上的父亲。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经历困难的时候，我想问一问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多少时候会首先去寻求我们天上的父亲的帮助？还是说我们总是喜欢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肉体去解决问题？今天当我们读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的时候，我很希望大家能够注意父亲的这个角色。我们每一个人在天上都有这样的一位慈爱的天父，他随时随地的都在注视着我们，都在关注着我们。那么接着当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看到当这个欢乐的宴席开始的时候，在25节，大儿子听到了这个故事，听到了这个他的兄弟回来了，他的表现很奇怪。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欢迎他自己的兄弟，他没有任何的欢乐，他反而对他的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在29节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欢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这个大儿子，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他其实也是一个浪子。其实浪子回头的这个比喻里面有两个浪子，第一个是这个小儿子，第二个就是这个大儿子。这个大儿子他从来没有对他这个家有任何的归属感，他不知道怎么样成为这个家的一份子，他不知道他从出生的时候他就拥有了儿子的身份，不需要他去做什么，这个儿子的身份从他出生的时候就跟着他。那么耶稣其实在刚开始他在讲这个例子的时候，他是给法利赛人讲的，因为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意，他们觉得说我必须要做到很好很好，我必须要把所有的律法全部都行出来，我才能够配得儿子的这个名分。那么耶稣其实用这个大儿子，他其实在提醒法利赛人，自以为意，如果我们只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是得不到这个恩典，这个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是一个礼物。那么其实那你说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得着呢？那么其实他是提醒我们，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能自以为意就高高在上指责别人，尤其是对于我们还没有那些我们教会中还没有悔改的那些人，当我们看到他们做的一些事，他们说的一些话跟我们基督徒的方式很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去指责他们，而是我们要用爱心去接纳他们。那么我另外想用大儿子其实提醒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是 我们其实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觉得我们是做了什么才赢得上帝的恩典。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团体？教会是一群认识自己罪，靠着主耶稣彼此认罪，彼此悔改，彼此扶持的地方。我知道我曾经来我们真光参加过查经哈，我看到过我们查经的时候有一个评分系统，对不对？就是有一个每一个弟兄姊妹会分享说这一周身体状况是几分，对吧？满分是五分我记得好像哈，然后属灵生命是几分。那么我就很想鼓励大家，当我们看到大儿子的这个例子的时候，我很想鼓励大家，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可以把我们内心的挣扎和我们内心的这些所有的困苦给我们的弟兄姊妹讲。如果你这一星期过得很挣扎，如果你这一星期有很多很多的困苦，你可以告诉，你可以放心的告诉弟兄姊妹，我这一周属灵生命是零分。你不用去掩饰什么，你需要做的是让弟兄姊妹意识到你的需要，然后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为你祷告。我想用大儿子的这个例子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以一个真实的心，而不是说我们需要在面子上让大家看我自己做的多好，我是一个多么好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希望我们大家来到教会是我们这一群罪人彼此鼓励，彼此支持。那么我们的天父，也就是这样慈爱的天父，他无条件的接纳了这两个儿子。上帝不看我们的行为，他看我们的内心，他看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他，真的信靠他，真的爱他。只要我们愿意悔改，他就会无条件的接纳我们。那什么是悔改呢？其实我们可以从小儿子的例子上可以看到，悔改就是转向。约翰福音16:8是这样说的，他说耶稣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么悔改的第一步就是我们要谦卑自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们要认识到自己是罪的奴隶，我们是罪人。那么谦卑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后悔原来藐视父亲的行为，就像这个小儿子一样，他对父亲说，我原来藐视了你。那么我们要悔改我们过去犯的这些罪。那么谦卑的第三步就是我们要回归到父亲那里，就像这个小儿子一样，我们要来到天父面前向他祈求，向他认罪悔改。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悔改，就是我们要承认自己过去的行为是错的，我们要向天父祷告，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罪，我们要借着祷告来向天父认罪悔改。然后最后一条悔改的方式就是我们要祈求天父的原谅，我们要祈求他的恩典和他的饶恕。当我们读到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小儿子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第20节，当他朝家里走的时候，父亲远远的就看见了他。其实这个父亲一直在等待这个儿子回家，我们的天父其实也是像这位慈爱的父亲一样，在等待着我们每一个浪子回家。那么今天我在讲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希望有一个故事来鼓励大家，来让大家能够看到天父对我们的慈爱和对他对我们的寻找。我们9月份快要开学了，我不知道大家送孩子上学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当你送孩子去上回校园的时候，你会发现校园的柱子啊和树上都挂了黄颜色的丝带。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知道黄丝带的这个典故，它其实是一个在美国发生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故事。在佛罗里达有一个人，他是一个罪犯，他做了违法的事情，被抓进监狱。他在监狱里面思想他过去的这些行为，他对他的家人过去的这些不好，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家人，然后自己又做了这么多错事，他在监狱里面悔改。那么到自己刑期快要释放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信回他自己的家，他给他的亲人写，他说我过去做的很多的事情，我得罪了你们，我没有让你们得着任何的，我也没有照顾好我的家人。那么他说我现在快要释放，刑满释放了，那么我希望你们就是他希望他的家人能够再给他一次机会，能够重新接纳他。他在信里面说，他说如果你们愿意再次接纳我，请你们在我们家的那个街口 挂一条树上挂一条红颜黄颜色的丝带。那么他释放的那一天，他坐着公车回家，当公车快要走到那个街口的时候，这个犯人很紧张，他不敢看，所以他把整个这个事情告诉了公车上别的乘客，他让这些乘客帮他看那个树上到底挂没挂着黄颜色的丝带。他一直闭着眼，当那个车快接近街口的时候，他突然听到整个公车的人都轰动了，都在那儿欢呼。然后他睁开眼，看见在街口的那棵树上挂满了，不光是挂了一条黄颜色的丝带，而是挂满了黄颜色的丝带，整个一棵树上全部都是。他的家人这样的方式告诉他，不管你过去做了什么，我们依旧是你的家人，我们依然接纳你，我们仍然爱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慈爱的天父也是这样，他每天都在那里眺望着，也像这个家人一样挂着黄颜色的丝带，他期盼他的浪子能够回头回到天家来。我们的天父在召唤我们每一个罪人，只要我们愿意转向回归到他那里，向他认罪，我们都会得到那份从亘古就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谢谢大家。